愿上帝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见到你。认真来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，从它领受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宣告，我的心是警醒的，我的心是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。奉耶稣的名，上帝赐福你。今天我要分享增长千倍。上帝对你人生的计划远超过你的，他要带你去的地方，将打开的门，要遇见的人，将会完全超乎你的想象。今天的主日是我第1000次的讲道，以前我觉得我根本无法讲道，但上帝为你预备的会令你惊奇。你将得到的恩惠，要实现的梦想，要打败的巨人。摩西在申命记1章说，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上帝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。上帝为你预备千倍的祝福，拥有千倍的喜乐，千倍的影响力，还有千倍的资源。这表示你不仅有钱付清你的房贷，还能付清家人的，会有千倍的机会。不是期盼一个良机，而是会有许多的好机会。有千倍的体力，不会整天疲惫不堪没精神，是活力充沛，拥有属天力量，奔跑也不困倦。但关键是你必须接受这个千倍的祝福，必须让它在你灵里扎根。你脑子会想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种事不会发生。我没天分，我出身不好，我已达到极限。不，你只要去接受上帝的话，他的一点恩惠能使你得到千倍祝福。一个灵感，一份合约，一个连结，就能使你高飞远举。想象以色列人听到千倍会有何感想呢？他们曾经是奴隶，饱受虐待，被占尽便宜，如今在旷野漂流，无处栖身。他们肯定在想，摩西，你搞错了。若是法老和他家人还有可能，或伊索比亚的王族也有可能，但我们身在旷野。上帝对他们了若指掌，知道他们的经历缺少什么，知道他们的想法，却仍告诉他们，准备好，我要使你们比现在更多千倍。我预备非你建造的房屋，非你栽种的葡萄园。旷野里物资匮乏，仅能够生存。他们却到了一个地方，一串葡萄需要两人抬着，那是丰盛之地，有千倍祝福。你的资源、你的地位、你的背景不会限制上帝，他要带你去到一个宽阔之地。别说服自己放弃，要宣告，主，我接受这千倍的祝福。感谢主赐我千倍的影响力，千倍的资源，以及千倍的创意。约尔，太不真实了，上帝就是如此的奇妙。你不能只有一点点的信心，你要大大的相信，不要限制上帝的作为。要相信他为你预备的是极其丰盛、超乎寻常的恩惠。这就是我的经历，我自认不会讲道。17年来，我一直告诉家父我不适合。某个主日，他要我替他讲道，他想休息，我答应了。我开始写我第一篇信息，真是痛苦，完全没灵感。讲道后，我心想，感谢主，不用再上台了。我不是不想，而是觉得自己做不到。我没受装备，不像家父有魅力。但当他在下周过世时，我知道我要起来牧会讲道。我讲了第二篇信息，走下台，心想，完了，下周没什么能讲的，你没灵感了，没有亮光， 那是事实。但到了下周三，我坐下准备讲章时，很奇妙，我有灵感了。我讲了第三篇信息，第25篇，第200篇，第500篇，第900篇，今天是我第1000次讲道。我要说，上帝能使你比现在更多千倍。但是我在幕后制作电视节目时，你如果这样告诉我，有一天我会牧会，会讲1000篇信息，会搬到大型体育场聚会，我会说你搞错了，绝对不可能。上帝的作为真是太奇妙，也许别人说你做不到，你没这个条件，甚至像我一样，你自己认为条件不足，你比不上你父亲，认清事实吧。那都是谎言，要阻碍上帝赐给你的潜力。你的灵要接受这真理，因为你顺服，你列祖的上帝要使你比现在更多千倍。这表示千倍的成功，千倍的影响力和千倍的智慧。你脑子可能在想，不可能的，绝对不可能。你想不明白的，只要接受这个真理，这就是操练信心。在列王记上17章，以色列遭遇饥荒，民不聊生。上帝指示先知以利亚前往撒勒法，有一名寡妇会照顾他。他抵达后，请寡妇做饼给他吃。他说：“我很愿意，但剩下的面粉和油只够我们母子二人最后一顿。”他已经决定和儿子吃完后就只能坐以待毙。以利亚说：“我了解，但还是请你先为我做个饼，然后你们可以再吃剩下的。”这似乎很自私，他大可斥责以利亚：“你要吃的话，你自己做。”有时上帝会要你做不合理的事，那是考验。就算觉得做不到，月儿，你可以讲道吗？你愿意饶恕那个不配饶恕的人吗？即使你缺钱，可以去帮助邻居吗？那位寡妇有权拒绝以利亚，但他凭信心先给他做了饼吃。后来他发现罐子里，他虽用了面粉和油，却仍有剩余。他感到稀奇，他又做饼，隔天仍有面粉，仍有油。即使事情不合理，你仍顺服上帝。你不明白，但你顺服，上帝就会施展神迹。在大饥荒期间，面粉和油源源不断。重点是，饥荒持续了三年半，超过1000个日子。寡妇从只够吃一顿饭到1000多顿饭，怎么回事？她得到上帝千倍的祝福。当你看自己的处境，你同样也会想，我有缺乏，我没天分，我没实力，没财力。你只看到现实，但上帝是超自然的，他能倍增祝福，如何供应，如何开门，他能使红海分开，使磐石出水，用五饼二鱼喂饱数千人，他使人用弹弓击倒巨人。他绝不会中途离开你，他能供应你，他能医治你，他能行神迹。你若想看到这千倍祝福，你要谨慎你所听信的话语。我完成第一次讲道之后，家父引以自豪，很喜乐。没想到那是他最后一个主日，后来他心脏病发作过世了。我开始在周末讲道，我缺乏自信，紧张，很害怕。大家是来听家父讲道的，现在是我在台上，没经验，没受装备。我在第三次讲道之后，那天主日聚会后，我穿过大厅，两位年长女士走在我前面，她们没看见我。 一位说他比不上他的父亲，另一位说对，我想教会完蛋了。那是我听过最糟糕的评语，他们干脆说他应该现在就辞职。我觉得很糟糕啊，失去了自信。仇敌非常狡猾，直到在适当时机制造怀疑、沮丧与自卑，通常是利用人。那一天是我命定的一个关键时刻，我要相信他们的话。我不擅长讲道，没人会听，教会会关门。正当我要自甘堕落时，我突然被大大感动。一个强烈念头说，你不能决定我的命定，你没呼召我，你没高摩我，我不是你说的那样，上帝说的才算数。我有恩惠、信心，人们喜欢我，是上帝创造了我。那是个关键时刻，我本可退缩，相信他们。在第三次讲道后罢手，那900多篇讲道将永远长眠，只因我听信了错误的声音。你要相信上帝对你所说的话，他说过超过千倍，他说你必借出不借贷，他说他在医治你，你的后裔再世必强盛，你末后的日子必要大过先前的。不要听信错误的声音使你放弃，仇敌想让你远离你的千倍祝福，他会利用挫折。有时想打压你的人会说，你这个病永远不会好转，你无法戒毒，你上瘾了，你无法领导你的公司。因为他知道你的千倍祝福，所以想欺骗你。上帝每个季节都有恩典，你也会大大被感动，知道别人所说的不是你的命定。这时你要说，我不是你所说的那样，是上帝创造了我。家母就是如此，他在1981年诊断出肝癌末期，他病入膏肓，体重只剩40公斤，就医学而言已回天乏术。有声音对他说，你穿那件红色新洋装下葬吧。他大可灰心，彻底崩溃。但我听到他引用经文，我必不致死，人要存活，因他鞭伤我得医治，上帝使我足享长寿。花了点时间，但家母逐渐有起色。这是43年前的事了，他原本只剩几周生命，但他得到千倍的祝福。43年等于15000多个日子，上帝要赐下千倍祝福。他原本日子不多了，但上帝有最终决定权。何不相信千倍的祝福？有人说我在第三次讲道就完了，但今天是我第1000次讲道。我们看医疗报告时，往往看到有问题的部分，有人不支持我。但当你走进千倍祝福，奇妙的事会发生，你无法解释。在圣经中，参孙曾用驴腮骨杀了1000敌军，不是用刀剑、步枪、弹弓，而是腮骨。为何如此？他有千倍的祝福。有着祝福，你将战胜强大巨人，你将战胜癌症、毒瘾、悲惨童年，你将完成不可能的任务。上帝会给你能力，完成看似遥不可及的事情。圣经里提到，有不同层次的恩膏，以利沙得到以利亚的双倍恩膏，双倍很好。圣经也说，你撒种能得到30倍、60倍，甚至100倍收成。百倍很惊人，但当上帝说，我要使你比现在多千倍，那是你难以想象的事情，出乎意料的事。你若要得到千倍祝福，就需要期待，相信上帝已经为我预备了更大的事。 上帝给大卫难以置信的应许，他家族将永远会有人坐在王的宝座上，大卫无法想象。他在撒母耳记下七章说：上帝啊，我是谁？我不过是牧羊人，背景普通。他不知所措，想要去理解这一切。他本可想着，这怎么可能？要怎么成就呢？但他明白，他必须相信上帝的话。你生命中的应许要成就，你也得让他们生根发芽。他在25节说：耶和华上帝啊，你既对我如此宣告，我要放胆祷告，照你对我家族所说的而行。意思是，我不明白，但既然你说了，我就祷告让他成就吧。上帝今天对你说，我要使你比现在更加谦卑，我要开新的门，给你新连结。你会发现从未察觉的天赋，你将得到极大的恩惠、领导力和影响力。你也可以忽视，约尔很难想象，你不知道我的背景。大卫是牧羊人，以色列人曾是奴隶，何不效法大卫说：上帝，照你对我的宣告成就吧，我要领受千倍的祝福。至于事情如何成就，那不是你的决定，你要做的是相信全能上帝就会开始动工。有一次，摩西在旷野，以色列人开始抱怨没肉可吃。他们每天吃玛纳，很像面包，但他们腻了，就说：摩西，你为何带我们到旷野？我们可以在埃及为奴，至少有好吃的。上帝厌烦他们，便对摩西说：告诉他们，他们将会吃一个月的肉。他们在旷野里，摩西说：上帝，这怎么可能？就算宰了所有牛羊，也不会有那么多肉。我很爱上帝的回答，他说：我岂是软弱无力？意思是，你忘了我是谁吗？全能的宇宙造物主。有时我们看着处境会想，千倍祝福怎么可能呢？这是我的工作、我的收入和我的出身。我们在告诉上帝为何不会发生，但上帝说：我岂是软弱无力？我用话语创造世界，我封住狮子的口，我使年迈的萨拉生孩子，我为保罗打开监狱门，我医治约尔癌末的母亲，我行奇事，赐给你们康伯中心。当上帝说：我要使你更多谦卑，他不是努力在想办法，他不会检查你银行账户、学历、出身背景，因为不是关乎你，而是在于他是上帝。他需要的是我们的顺服，相信他的应许。主，我相信你，更加谦卑。当时200万人在旷野，上帝改变风向，让一大群鹌鹑飞进营区。人民捕捉的鹌鹑最少也约2000公升，他们吃肉一个多月。很有趣，鹌鹑通常不会离水源太远，他们都靠近岸边，但风向改变，风将他们吹到以色列人的营边。风向一转，就看到千倍供应。风向一转，鹌鹑会找上你。他们无需出外狩猎，上帝把食物带来，你不用靠自己强行开门，想操纵他人，只要尊荣上帝，他就会赐下千倍祝福，他能成就不可能的事情。摩西说：主，你们列祖的上帝使你们比更多千倍，这意味着有世代的祝福，列祖的上帝 你将看到恩惠来自你家族的先祖，极大的恩惠。有些先祖，他们敬畏上帝，他们祷告、侍奉、乐于助人，却没看到他们本应有的。他们被轻视、受苛待，没得到应得的。他们没抱怨，没有苦读，他们持守正直。上帝都有记录，千倍的祝福也是归功于你先祖，那也是他们的奖赏。因着他们的忠心，积攒了许多祝福。你的亲人付出代价，让你住进非你建造的房子和葡萄园。当我今天传讲第1000次信息，我明白是先祖的功劳。我回头看到历代先祖的忠心。我父母在这牧会40年，我仍然在收割庄稼。我祖父在贝敦市一家炼油厂服务几十年，从未翘班。他退休后就来修缮教会。他在活动房屋底下修理水管。他其实是个孤儿，没人要他，一直在搬家。但是今天他的子子孙孙，我们因着他而得到恩惠。上帝在释放他积攒的祝福。小时候在夏天时，我会和家人一起参加家父讲道的特会，他会对数千人传讲上帝的话，所有人都喜欢他，他非常有活力。小时候看着他，我会想，我的父亲，他怎么做到的？真厉害！我会眉开眼笑，在我心中，他远超过我能效法的榜样，但我不介意。我非常钦佩家父，我在幕后工作17年，我的目标是要让他光彩体面，散发光芒。但上帝的计划很奇妙，当年家父能对几千人讲道，今天透过媒体，我每天对成千上万人讲道，这超过我的想象。今天我特别穿了他的鞋子，这双鞋是我们夫妻37年前送给他的，他穿了很多年。他去世后，我在我第一年服侍时穿了这双鞋子。今天在第1000次讲到，我要说家父的上帝是信实的，他的作为太奇妙，并且激发出我不知道的潜力。就像那个寡妇，新的信息每周不断涌现。我父亲出书时，销售量约10000册。我从没想过要写作，英文造诣也很普通，但师母鼓励我写作，我在想该写什么。后来我写了第一本书《活出美好》，卖出了1000万本，是家父的1000倍。我不是要自夸，而是要夸耀上帝的伟大。我想要鼓励你，因为上帝有更伟大的计划，我相信他也为你预备了千倍的祝福。你愿意接受，开始期待，相信，放胆祷告吗？每早醒来，我仍会想，这如何发生的？超乎我想象，上帝是超自然的，不是取决于你的才华、出身、人脉。要存着清洁的心和谦卑的心，放下那些你知道会阻碍你的事物、错误的人、不良影响。你的命定至关重要，上帝在寻找他能赐下谦卑祝福的人，不是完美的人，是讨他喜悦的人。我有24年没穿这双鞋了，这次我发现他们不再合脚了，要不皮革缩小，或我的脚变大，但不合脚了。我体悟到他们本来就不该合脚，上帝所为你预备的胜过你的前人，要尊荣他们，尊敬他们，但别安于现状，还有更多祝福，他要每个世代都增长。 你的父母也许很成功，但你父亲的上帝，他要使你更加谦卑，准备好迎接新的祝福，你不配的恩惠，神圣的机会，鹌鹑要飞进营里，上帝预备了属天祝福，要大大提升你。你是否曾如此祷告过？上帝，求你使我更加谦卑。这不是自私，而是相信他的话。别庸庸碌碌度过一生，得过且过。你要兴起，要宣告感谢天父的谦卑祝福。这就是信靠上帝，让他为你来成就大事。在我第1000次的信息，我要宣告祝福，用心来领受，愿你列祖的上帝使你比现在更多谦卑，谦卑的影响力，有谦卑的资源，谦卑的力量，赐给你谦卑的满足，为了上帝的荣耀和他的国度，奉耶稣的名。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跟着我祷告，请说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。找一间教导真理的教会，让上帝居首位。